是在家，又是邻家妹妹，又是 Lady Gaga， 我是百变的大咖，我是一朵奇葩。你琴棋书画，原来又到持家，我把柴米油盐酱醋茶，过得像童话。我是他的芭比娃娃，他的神奇女侠，我是水做的汉子，爹他的妈。芝麻芝麻开门吧，姐妹都到了，大妈爸爸大师爸。
你快乐吗
？Hello， 大家好。然后呢？
这里是你快乐吗？我是华小乔。
我是老板娘。
没事，孕傻三年。
我们呢，都是三个妈妈。
这个是、
你是小新说了吗？
新新说了。
说了是吗？他给你的声音好像打掉了。然后那个，这个是重点保护对象。
我是个二胎妈妈，正在孕育二胎中。
老二呀。
最近就有一个那个特别，我们就感觉那个妈妈圈里边特别传疯的一个朋友圈，
对，
都会转那个叫什么叫
如果有人打你的孩子，你要怎么做吧？反正大意
是
这样，
是孩子，如果有人打了你，然后我就看了好多好多的妈妈都转了，但是我都没有点进去看。
他那个内容是什么呢？
然后后来我今天点进去看了，看了这个内容，他那个就是说，他是复述了一个他和他女儿的一个那个故事的经过，就说有一天他的那个女儿就是在游乐园被一个小男孩打了以后，
你没有看过吗？这个帖子。
对，他那个小男孩打了他的一巴掌，打他女儿脸的时候，他女儿就一下子回击到这个男孩子，就打了他胳膊一下，应该大概是这样的。然后后来那个，后来他妈妈就过去以后呢，就是那个小男孩的妈妈就很生气，就会说那个你是不是你的女儿打了我的孩子？后来他妈妈就是理直气壮的站出来说是因为你的孩子先打了我的孩子，就脸他的那个。就是那个打那个巴掌印还在，我的孩子才打了你的孩子。我就是说，如果你想让我的女儿给你的儿子道歉的话，你应该是让你的儿子先给我的女儿道歉，因为是你们先打我们不对的。所以然后他说处理完这件事情以后，他就感觉他的女儿就是那个脸上洋溢的那个幸福的表情，就觉得他妈妈今天那个做法让他特别快乐。就是很多妈妈我觉得就是说就是转这个呢肯定是同意这个观点的，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说从表面上来说这个观点的话我也同意，因为我也不希望、
因为我刚刚那个去关门了，然后中间没听到，就等于说是这个女孩她是最开始被一个男孩打了，
对，
然后她就打回去了，并且把人家打得很厉害。
对对对，也没有，就是那个男孩打了她一巴掌打在脸上，她就回击了那个小男孩呢打在手上了，然后两个人都是打了一下，然后那个男孩的妈妈呢就是说你没有看到事情的经过，就认为是这个女孩打了这个男孩，
让他
道歉，然后让这个女孩去道歉，然后这个女孩的妈妈就站出来说是你看你的孩子先打了我女儿的脸，印子还在这儿，如果你希望我女儿给你儿子道歉的话，应该是你们家先给我们家道歉。然后这么处理完以后，他觉得他的女儿特别的高兴，就是所以他就起了一个名字，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自己的孩子在外面是不能被别人欺负的，然后又非常多非常多的妈妈都转了。我觉得这个表面上的这个道理，我觉得我也是能理解的，我也不希望我的孩子被别人打，是吧？但是就是说在深层的一下，就是其实打一下，而且就是说那个很多那个育儿专家不都说吗？说那个其实小孩子的那个语言系统还没有发育完善的时候，他有时候他那个肢体语言是就是他是想去说话，他说不出来，他只能用动手。他并不是说他真的想打你，而且有很多那个有些故事还有些例子，就是说有什么两个爸爸带着两个孩子，然后两个孩子先打起来了，然后就是因为两个孩子打起来，后来俩爸爸打起来了，结果在俩爸爸打的同时，那俩孩子坐在一块玩了。你没有听过这样的故事吗？
听过。小孩世界里就是，哎呀，你打我一巴掌，一会儿俩人就好了。
对，其实他们那个就是只是一个肢体语言，然后但是我就觉得。就我自己就反思这件事情，因为我的宝宝是不太会打人的那种，不能叫不太会，就是完全不会。
对，我也是。
完全不会打人。然后就是在这样，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冲突当中，如果我的孩子被揍了以后，其实老人呐，或者是旁观者，或者其他孩子的妈妈就会说：“哎，你怎么教育这个孩子的？难道你就愿意让你的儿子一直被欺负吗？难道就是说你看到别人打你的孩子，你心里都不难受吗？”他就会问这样的问题。其实你说哪个妈妈，就是她是我身上掉下来一块肉，对，我肯定会很难受啊。但是我就会觉得， 其实事情要分大分小，如果这个人可能他真的是要伤害到你的健康的时候，可能我真的是不能忍。我觉得这你刚才那篇文章所复述的那个还原场景，我觉得我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觉得在生活中有非常非常多小的那些情节，是吧？我就抓你一下，是挠破了，两天就能好吗？小朋友的皮很嫩呢，是吧？两天就能好，我就拍你一下，我就推了你摔一下，那你爬起来再走，你是疼疼那一下。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相信大多数转的妈妈，他们可能是希望说，就是从一点一点的这种小的事情，就要树立孩子的那个就是那种坚毅的性格吧。
对啊，
就是他们可能认为说是，你看别人从小的事上你就不还击，那以后别人会觉得你在他们心目中就是软弱的，那以后就会越来越欺负你，因为我们都知道吃软怕硬这个，对啊，所以相信这么多妈妈转多半都是这个原因。但是另一方面确实就是像你说的，我也是，就是我刚刚知道这个事情是你们俩跟我说的，但是我因为我没有看过报道啊，但我就在看来我就觉得，就是我会觉得这个文章可能是写的有点片面有点浅，因为咱们生活中的事情其实它的来龙去脉啊，它的因果都很复杂，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简单的说啊，一旦别人打了你
你就要还回去。
对，其实它是有很多因素去影响的。但有一个我也是比较困惑的，因为小朋友确实理解能力也比较弱，还别说小朋友，咱们大人在很多事儿上也分不清楚其实该不该那什么。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涉及到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家长教育的耐心问题。为什么我自己认为啊，我为什么很多家长都会说你要打回去，然后呢为什么呢？因为小朋友他不知道说这件事情对你来说真的会不会产生伤害，也许这个动作他只是推了你一下，但是如果你不还击的话，可能小朋友会更多次的来推你，你没有办法判断他是只推你一次还是推你很多次，对吧？那么我觉得这里边就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存在的是家长你要无限制的重复的去教育这个孩子，因为一个理念的灌输是会需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对不对？但是我们家长都不愿意花这个时间，我们觉得一次性用一个最简单粗暴的办法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好像就一劳永逸了。
但其实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弊端，这个是你之前跟我讲你儿子的亲身经历，我觉得你可以很有必要跟就是别的听众朋友们说一说。
你说的是哪个点？
就是
你刚才聊
最开始你之前也认为孩子别人孩子欺负你，你要欺负回去，结果就是不是吃亏了吗？M 不是吃亏了吗？
对对对对对，
遇到一个比他更厉害。
对，就是因为有一次是，就是我们老人就是教育孩子，就跟那个妈妈一样，说也要打回去。有一次我们就在那个小区里的那个滑梯上面，滑梯不是有爬上去会有二层大概那么高吗？然后那个他上去了以后，有一个小哥哥就说你让开，我要在你前面滑。然后我儿子就在前面说，哼，我是 Polly， 谁也不要那个你还想欺负我。我有武林威力，就这样一下，
对，
结果那哥哥什么都没有说，一脚就把他踹下去了。然后等他起来的时候，从脸就到下边就全部都被戳烂了。
哦，那哥太过分了。
对呀，但是就是说这个事情就是那个哥哥做的不对，他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就是很盲目的自信，说我只要打回去我就可以保护我自己，实际上你保护到自己
太薄弱了。
对，就是完全没有保护到自己，然后就身心还很受伤。你觉得你很厉害吗？其实你已经被别人欺负掉了。
那他当时回去是有很受伤吗？
就我儿子可能比较大条，他也没有，他觉得很厉害，他还手了。
啊！
但是后来就是我，因为我一直在教育他，就是你不要还手，不要。现在就变成了他完全不会，就不会去反击别人。他是这么一个性格。
因为我儿子是他是不会抢别人东西，但是别人一旦抢他东西，他的还击方式很粗鲁，就是他就直接咬，要不就。
所以，对这个时候就是说，比如说你可能会，比如很一般家长处理方就是，你不要这么做啊，那你要告诉他为什么你不要这么做，而你
说
一次，你说一次他可能不理解的，你要说十次、二十次，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无限的重复这件事情。
你说的对，因为这件事情我跟奶奶就有一点小小的歧义，就我发现老年人他们有的时候在跟小朋友说话的时候，其实他们说的根本就不是重点，就是
对，
当时是这样的，对，我儿子他出门他想带三五个车出去，然后但是问题他不，我们说你不可以带，不可以带的原因是他拿不下，或者他拿了一半会容易丢，就很难再丢了呗。但是呢在楼下真的不好说，就是奶奶就不好 就他就没跟他说，他你就
直接说
你
不可以，
你不可以带。然后豆豆就觉得他就叛逆嘛，他就觉得我为什么不可以带，我就要带。然后呢，然后豆豆就要带了，然后奶奶就说你带我就不喜欢你了，就是，
对，
就是。然后后来豆豆就说那我就要拿出去了。然后奶奶就说我不喜欢你，我不带你出门了。然后豆豆就完全理解不了，就觉得说刚刚不是说出门吗？现在怎么不出门了？他根本理解不了这个逻辑，你知道吗？
对对。
然后我就跟他说豆啊，你不带不要你带的原因呢，是因为你出去可能拿不下，或者别的小朋友看到你照顾不到五个，就会被人抢走。然后他不相信，但我觉得咱们年轻父母应该都那种，那你试试。
对。
然后我就说对对，
对啊、
你看
我一般都是这样。
然后我说行，那试试吧。然后出去之后，他一会儿就妈妈你帮我拿，我说我拿不了，我不想拿，拿不下。然后他就自个儿拿着。下一次他就知道不要拿了。
嗯，还有刚才奶奶说的那一点，我觉得也是特别要注意，就是奶奶会说你要这么做，我就不喜欢你了。其实这个是很不好的一种方式，
天天都在说。
因为就是不管是老人，就是我觉得我们里边可能偶尔也会犯这种错误啊。就是为什么？就是这个就是其实对于孩子的情绪处理特别不好，就是他会依附于别人的情绪而存在。
你说的太对了，我觉得我小时候肯定就是这样的，
我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现在特别在意别人对我的眼光。
对，实际上就是说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也是这样的吗？我先生就不是这样的，就我现在说谁的喜怒哀乐都不会去影响到他的意志。然后我就是我经常也会犯这种错误，我就会说，哎莫，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妈妈真的会很伤心。然后呢，
哦，是这样，
我老公就会说你伤心关他什么事儿？
好吧，好吧，
那你伤心关他什么事情？他伤心，他高兴是他自己决定的，而不是以你的意志为左右的。
但也不能这么绝对，要不就要问
问彭丽欣啊。但我跟孩子我是这样啊，我是有的时候他要是真的很淘气或者很那什么，我说那要这样，比如说他一定要踹我的肚子，我说那你这样妈会生气吗？
就是这个时候要告诉他，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这个是有因果的关系。
就是这个就是要告诉他，你做这件事情是不对的，
对，
而不是因为我不高兴所以你不能做。
是
啊，就比如说他你吃饭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
完了我们真的就
他说
是我说就是让我
比如说你经常会吃饭的时候你会说那个，你说哎你过来吃饭，你不吃饭妈妈不高兴了，这就是错的，并不是因为妈妈不高兴所以你要吃饭，而是因为你该吃饭了。就是想让
你会饿，你们不舒服。
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如果他不吃饭，我们就告诉他，现在你是你的吃饭时间，如果你不吃饭的话，也可以，你自己做了这个决定，后面你就不能吃饭。
对，我们也是这样
啊，就是这样做。虽然就这个比妈妈不高兴，可能用起来不是那么好用，就是你可能要多走几步。
但其实这个是培养他独立思考的能力。
对，
你帮他分析。因为我之前遇到一个爸爸，我就觉得那个爸爸他说的很好，就是当时他小孩比咱们小孩大一些，就已经青春期叛逆期了，就是要去纹身，然后他要去纹身，要去染头发。然后呢他爸爸说可以去啊，但是我们要冷静下来想想，你想纹身想染头发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你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吗？那你可以不可以通过别的方式呢？如果纹了身会有什么不好呢？就他们都分析一通，然后到后来
选
了
爸爸。
对，然后后来小孩就说啊，那我觉得可能纹完身的那个负面的影响更多，或者说是就是在我这个年纪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然后他就自己得出了这个结论。
所以真的就是，其实我觉得家长就是要多一点耐心。就是我觉得你看80后90后的妈妈现在都是主力了，就是我们这样的家庭如果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如果我们再不耐心去看我们孩子可能不会得到很大的进步。那所有大前提都是这样的话，我们社会就不会进步呀。就我今天看到那个就是打人的那篇那个文章，我特别着急，让把那个作者给我揪出来，我要跟他辩论一下，
让他来。对，
所以你知道，就有的时候我真的很不想在就是在网上看一些那个所谓的育儿专家那些，因为我知道其实很多文章就是为了博你的眼球，然后故意标题党，然后故意。其实你仔细，
或者就是为了引发争论。
对啊，但其实你仔细想想，他那些逻辑都狗屁不通。
对，其实哪有什么，比如说快乐教育，我这会儿我想分享一个我们爸爸做的，就是做的一个研究嘛。他说其实就是在中国的孩子比在美国的孩子要幸福的多。
嗯、
为什么呢、
嗯？
他说在中国，比如说你进不到好学校，
嗯，
你然后你是会很愤怒，就是你得不到好的就是医疗啊什么的。或者你觉得会堵车呀，或者有一些不公平的事，你会愤怒，对吧？
在中国，
对，你会发牢骚。他说，但其实在美，因为他在美国待了很多年，他说其实在美国的话，就美国人没有愤怒，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绝望。
为什么？
他不琢磨，就是愤怒是什么呢？愤怒是因为你努力了，你还有可能得到；绝望是你都知道你这辈子是不可能得到的，就 为什么呢？就
是
说，
对啊，
因为他们的社会结构跟咱们的社会结构不一样，这个讲起来话特别长了。简单的来说，就是说，在美国是分上层、中层和下层。
那就跟欧洲那种很像，就是他们其实每个阶层都很难逾越的了，
很难逾越。
之前我们是不是聊过？我说我之前看过一个纪录片，拍了几十年的。聊过吗？
啊，对对对，最后翻身的只有个别，很个别，
只有就拍了十几个人，只有一两个人，
对，
愉快越来越少。
实际上就是这样，就比如说你看，像比如说像北京现在的房子是这个区域是很就是很就是比如说三环东三环是很值钱的，那东四环就稍微次一点，它是按这个位置，但是在美国可能不是，一条街左边可能就很穷，右边可能就全是什么扎克伯格呀什么的住在那边，为什么呢？就是说很穷的这边呢，它全比如说它全都是黑人。就是比较底层的人民，他的底层的人民有什么特点呢？就是说，他们因为他们是崇尚那个不能堕胎的，就是说，就是有孩子的话就会要生下来。
他们就越来越穷了。
他们是那样，就是说他们很多绝大部分的人都是在未成年的时候就有了孩子，然后他们又不堕胎。他们就把孩子生下来，所以他们下层人民的所有的人就都是
就会越来越差。
他们没有安全意识吗？
他们是崇尚性自由的啊，性自由。
那也要采取措施啊。那就不自由了。
因为可能他们祖祖辈辈都这样，
所
以也没办法。所
以就是他们那个阶层里边有非常多的单亲妈妈，就爸爸是肯定不管事儿的那种，大部分都不管事儿。
其实这个跟中国的农村一大部分是很像的，是吧？因为农村就是有很多家庭，就是那个他们很多父母没有意识，
这样拿着吧。
然后就是生的孩子生的特别的早，就比如说
我是哪里？现在在北京。
那个女孩，好多女孩，她们可能就初中，然后就结婚生孩子了。然后她就会这样一代代，然后他们就因为有了孩子，他们必须得工作，然后就出外出打工，然后留守儿童，然后就一代一代这样。其实。而且他们还觉得生育率不够，很多时候。
好吧，我研究一下。
其实之前就听过一个理论，就是穷人特别爱生孩子，就越生越穷，越生越穷。
对，那个在美国他是怎么弄的？他因为是单亲妈妈呀，然后他就这孩子也不会有人管，然后他们就上的学也很差，然后所以就是他们穷到什么地步呢？就是有一个例子，就说他们采访了一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每天是住在那个汽车旅馆，然后那个汽车旅馆大概是每天是要$200多，其实很贵啊。其实，然后那个采访他那个人说：“你为什么要去住在汽车旅馆？如果你租一个 house 的话，其实没有那么贵嘛。”然后那个人很淡定地告诉他说：“你难道不知道，如果要租一个 house 的话，我一下子要付掉2个月的房租吗？我住汽车旅馆的话，我只需要每天付的租金就可以。所以你能明白吗？就是他每天赚的钱。”只够付他当天的那个房，他多一分钱他都没有的，所以他们就是，比如他每天赚$300，他花掉260块钱住，然后花40块钱来。
这是什么一则新闻？
就是一个调查。
啊，也
在啊。一个。所以后来为什么就是说，他就这个阶层，就为了让这个阶层能改变现状，他们做了一个什么调整？他们就做了一个叫封闭式的那种学校，就是这个学校的教育理念是什么呢？说你进到这个里边来以后，就是你完全要跟外面的世界隔绝了。然后呢，就是我告诉你，考这个书本上的答案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你就背，你就给我背。其实就很像中国的应试教育。
对对，中国那个有一个城市就是这样的呀。
你是黄冈吗？
不是，是河北的一个。
其实就总体都很像中国的教育。
那个是，它是专门是就是让请那种。就是他的招生对象是你那个农村的那些小孩，就农村的父母希望他有点儿
好啊，
那个学校的小孩还是可以冲刺清华北大的。
对，
然后那个市就是很封闭，那个市的分工巨高，因为有很多外地人来学校。
你这边有妈妈吗？
啊，有啊。然后你想，就是他那个为什么他要封闭？他就是要和你的原生家庭完全隔绝。让你不要受到原来的那些影响，就让你完全抛弃掉原来的东西。然后在这里呢，就是你得到的这个教育呢，就是我告诉你答案是这个样子，你不用去想别的了，你就是给我背背背背背。然后这样的话，你至少还有能考上大学的希望，然后你能找到一份工作的希望，这就是他们最好的教育了。然后这个试验就是说其实还不错，说以前可能100个人里边只有一个人能走出来的话，经过这个试验可能就会有20个人走出来。所以就是说，这个就是其实得到了，就是说很多人说， 嗯，还是有用的。就是那个，就是底层的，是中层的，就中产阶级的又不一样了。你看底层的人，就是说他受到的最好的教育就是，我给你答案，我告诉你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你去读。然后中产的那个，中产的教育方式是什么样子呢 ？Teamwork， 就是一定是团队合作。然后呢，你要学各种各样的技能，然后这个技能你要学得非常的好，然后你团队合作要非常的好。然后你这个技能一定要有一到两项的技能，然后他那个中产阶级的教育就是他就是要你这个，要你就是团队合作和你的技能。为什么呢？因为中产阶级他们最后的出路都是职业经理人，几乎都是职业经理人，所以就是职业经理人他就是打工的，他必须要有很过人的那个职业经理人的那些本事。所以他们从小训练的东西都是你要学会团队合作，你要有过人的技能，你那些职场上所需要的技能你样样都得练得特别精确。他们是这样的教育。那么上层人的教育是什么呢？就是上流社会那小部分人的教育，就是这样的。比如他们在一个学校里有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小朋友说，就老师问说一加一等于几，然后有一个小朋友说等于三，你说对吗？就我们肯定会告诉他你错了，
没有
定没有，
对，不就说什么一个爸爸
下
面定义三个小朋友，三个小孩，
生
一个
小朋友
呗。这个你们的思维就是中产阶级的思维，
啊，中产，
就是你们就是在讨论。你们是一起在讨论为什么等于三，
然后怎么上层人就问他，你说等于几啊？
老师等于
是
等于几是吗？不会吧？
老师就会问其他同学说，你们同意他的说法吗？然后那个其他同学就说不同意，然后呢，老师就会告诉这个人说，这个小朋友说，你看，你说一加一等于三，我也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所有的人不同意，你应该说服他们相信你才对。所以他就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做演讲，去做 PPT 的准备，说明他为什么要说一加一等于三，就是在培养什么？培养领导气质，培养领袖特质。就领袖特质是什么？就是我要说服别人要去做一件什么事情，相信。所以就是说，就是在美国社会里边，他的其实他的那个教育是特别不均等，他每个就是上中下层的那个就是教育，他都是分得很清楚的。你就是你想变成那样的教育是不可能的，
跳出那个圈圈太难了。
对，所以就是为什么就说其实中国，这个科举应试，因为中国就从古代嘛，就是说你家穷没有关系，只要你科举，你能考上进士。你们家就全家都翻身，所以中国的这个还是跟原来不太一样，就跟美国什么的不太一样，就是我们是不崇尚为就是有钱就一定是一个阶层，就是我们是崇尚科举能改变人生的，所以就其实相对来说我们这还是很公平的一个地方。
但是如今其实更那个了，能翻身的机会更多了。咱们在北京肯定也身边都会有那种一两个朋友一下子就嚯拔地而起那种感觉，
为什么还是想唱《翻身农奴把歌唱》？
是很多
太跳跃，
很多。就像我们身边这种好多九零后啊，我认识的就好有几个九零后，就是对呀、啊，就专门干公益，专门写公号啊，月收入几十万，九零后。
对，就是其实我们这还是很公平的，所以我们在这种，我就觉得啊，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大环境还是给了我们很多的机会的。然后在这个机会面前，我们每个人都要宽容一点，积极一点，进取一点，这样的话就是社会才会变得越来越好。你不要老是什么事情都要争个你死我活的。刚才说的那个事情，就孩子打人那个事情，我就经常在想，我是个老板，难道我就每天都理直气壮的一点气都不受吗？我的客户在跟我说我要这个 A 方案的时候，要完了以后他两分钟就告诉我说我不行了，你给我改了，你就得去改。那这个时候你是想回击他吗？
我们每个人都承受过委屈，就是应该让孩子知道在你受委屈之后你应该怎么样去面
对
这个委屈。
所以就是还是刚刚那个话题啊，就是这个观点我是非常认同的，但这个观点的难处就在于因为每件事都不一样。
对，
我觉得可能需要我们每一件事都很耐心的
对
跟小朋友一起思考。
对对对，
就是引导他。
对对对，
其实这也是培养他一个特别独立思考的过程。
所以我觉得当下要是当家长最大的就是需要的就是你有耐心足够去跟他讲道理啊，讲事情。我从小就是我宝宝从小的时候我就跟他讲道理，不管他什么事情我都跟他讲道理，我妈妈就会说哎呀他这么小听不懂了， 我说我说不会，我说他听得懂，我就跟他讲道理。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我家孩子做一件什么事，我就跟他讲，他就听得懂。
我
不用跟他喊的。
我想插一句，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我想到我刚刚说错了，就是我说那个奶奶说什么不出去了，是这样的。当时我还有一个特别，我觉得怎么是这样教育孩子的呢？是什么？当时他不是要拿着五辆车出去嘛，然后呢，后来奶奶不是不同意嘛，然后呢，外面忽然要下雨了，我们看着风很大，要下雨了，然后奶奶就借着这个劲儿说：“你拿五辆车不准出去了，我们现在不出去了，不出去了。”我说：“可是不出去是因为外面下雨，并不是因为他拿五辆车
呀。”对
呀，
对呀，
你知道吗？
点就是
就这个点，他
那个点，他
就经常会。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么，
我可能是老一辈
就是
不
会，
他会不一样
就着你那个情绪让你觉得你是错的，看就是因为你这样做事儿，所以我不怎么样，但其实实际原因不是这样。
哎，这个我也想说，我刚才出门的时候就是宝宝他不愿意我出门嘛，他就因为他说妈妈你本来就很难在家休息一天，你为什么还要出去？后来我说妈妈得工作呀，我说妈妈也有自己的事情想做呀。然后呢，我妈呢，可能就是特别想让宝宝赶紧离开我，就说了一个说，哎妈，你让妈妈走吗？姥姥给你看 iPad。
啊！
我当时我心里轰，我就怒了，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个可以聊一期。
然后我就说那个，我说那个这种情况下，并不是因为，就是他不能是因为觉得他因为可以看 iPad， 所以可以跟妈妈说再见。
你还跟他掰扯
了，对呀、啊，我说了，我说
好啊，我们经常发
没有，我妈妈生气了，我妈生气了，就我就说，我说妈妈，我说首先，你不在的这段时间，我说你休假的这段时间，我儿子从来没有在这种时候看过 iPad， 我说其次，就是他跟妈妈说再见，他要同意妈妈离开，并不是因为他能看 iPad， 而是他要理解妈妈出去工作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他必须要去面对的现实。
嗯，
然后我妈就跟我生气了。但实际上你看，
但你还好啦，我觉得
这一点我做的就不好，我就会这样，有的时候实在没有办法，我说要出门去工作，我可能就会说，哎呀，那妈妈给你看一会儿吧。其实
是不
好
的哈，
下次
应该
就是还
是
在，
但是就是其实我是那种，就是我是同意他看 iPad 的，
但不应该把逻辑搞错。
对
对
对
对，
没错，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例子，就是应该告诉他为什么不出去，是因为现在下雨了，而
并不
是
因为说什么你不带五辆车。确实你不带五辆车会让我觉得你触犯了我们之好的约定，但并不是因为这个我惩罚。
而且还有，就比如说他不带五辆车，就是你可以告诉他为什么不带，你就告诉他你带的太多了，你拿不了那么多，你可能会掉下去。
不是
因为你的逻辑拐了好几个弯以后，你都不知道孩子以后他自己会怎么去想这件事情了，
是
吧？我就觉得，比如说 iPad 这个事情，
那 iPad 我们下期聊，
好吧？
好吧，
下期
聊，
对，
你快见啦。好带着忧伤的歌，把回忆敲开。我在这里，手提着沉重的行李，你是在我和你未完成的旅行。你在哪里？解不开的谜题，隐藏在我和你未完成的作品，隐藏在我和你未完成的作品。